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即是闻师念佛，这个我们念佛的人呢，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啊，要观察三千，就观察三界如浴火盏，就像浴火来饮，就是说我们在娑婆世界啊，就像那个火马上就要现前的时候，我们渴望一份解脱啊。第二个呢，佛号呢，就像那火中是莲花啊，就是像火里面生出一个莲花。然后呢，这个离的一念，就好比是虽然是屋里，但在屋里面呢啊，出现了一朵莲花，这个离我在屋里我不远。这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念出来，你的善根。你的善根就好比是这个屋里面的这个莲花的种子啊，然后呢，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就像种子里面啊现出来的一朵莲花，然后呢，你即自己啊在莲花之中脱离了这个火的这个苦海，也是这种感觉。所以念阿弥陀佛，念念之间啊，感觉脱海，有心里非常欢喜。欢喜有这种第一个呢，非常清净的感觉，就是念阿弥陀佛有一种清净的感觉。他说这个啊，脱离了苦海的感觉，获得清净，然后你的心地清净呢啊，不断的扩散，不断的扩散啊，这个然后莲花呢，不断的现大，不断的现大，然后净虚空变法界都是你的清净心，净虚空变法界都是莲花，然后火呢？就被你这个念了给它灭了，然后这个三千大千世界转为西方极乐世界。那久久这样念，就这样念，因为莲花呢，佛教的在密宗里修法的时候，它有一个这样的修明点，下面呢就先要想一个明点，然后慢慢的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个明点呢修到大了多大了呢，他把自己整个的身体都修到观里面去了，然后呢自己的六千专属全修到这个观里面去了，然后呢这个世界也去到观里面去了，然后呢恨的爱的所有的仇人爱的人全部在观里面，然后三界大千世界全这样子一念中全部解脱，知道吗？那密宗里面就有这样的修明点法，就这样修。还有药师法满也修光明睡的时候，自己阿弥药师佛的光明活在我一念之中，然后光明照着我这个身体，然后照着这个世界，然后整个世界都被光明所照。所以呢，他这个光明先从这一念里不断的要放大的，不断要放大的，就是说为什么要常常这样念阿弥陀佛呢？就是说人的善根越来越大，人的福报也越来越大，光明也就越来越大。说这个不要念阿弥陀佛念了几十年的话，那个小小的善根还被人家吹得要命，然后每天都痛苦不安的生活，然后你的光明没任何长大，还是那么小，那就基本不知道，知道不知道，或者嫉妒嗔恨分别心里面。所以呢，因为你没有这种没有三界与火者，不知道三界的火迎现前的这种感觉，所以你就不会在物理里面感受不到这一念的升起，就是物理里面生出这一念三根，这一念三根就叫做心中之莲花。我在2007年起了一个 QQ 号叫心中莲花，后来人问我师父，你这个 QQ 号将来死了以后剩给谁？他说这个心中的莲花，也就是说我们要感受到你在物理这娑婆世界念的这一念，就像尘土里面的莲花一样啊，每个人都是一朵莲花，每个人念头，每个人的世界，娑婆世界的众生都在物理里面，虽然是物理，但能够生出莲花出来。所以呢，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成就？就在物理里面成就的，就在物理里。为什么呢？阿弥陀佛任一切众生心下修无量苦行，都是在众生心中修出来的莲花。那说他无量的苦界的修行给我们先前这一念，那说我只要这一念就可以了，他是跟众生结缘的话啊，所有众生的物理，所有众生的物垢，他都已经尝试过了。他说修成了圆满的西方极乐世界，圆满的名号落在我们心前这一念之中。所以你在念南无阿弥陀佛，首先想这个世界也有物理，然后这一念就是善根的种子，然后在物理里面出现莲花。 然后你不断的善根广大，善根广大啊，不断的善根广大，你善根越来越大，跟释放所有的众生连成一体，然后粼粼莲花这个花也越来越国，光明也越来越大，整个世界变成光明。不管修哪一个法门都是这样修的，密宗也好，禅宗也好，净土法门都是这样修。禅宗的讲消业，就是这个修空性啊，就是断无明断分别这种业尽清空。密宗里面它也是修明点，修咒止，也是让自己的这个善根不断的膨胀，不断的长大，福报不越来越大越大，现出最后面本来的世界的显现啊。我们阿弥陀佛也是一样的，念阿弥陀自己念善根，然后阿弥陀名号，那光明善根不断的膨胀，不断的膨胀，然后把你的无明火断了，分别心断了，烦恼断掉了，然后啊，整个世界就转为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啊。所以我们要这样的认识到念佛的这种珍贵，所以念佛不是咬着牙子念啊，是一种呢清净之莲花一样非常美的世界啊，越念善根越广，越念越这样光明越来越大，整个世界充满光明啊。然后说一念两念三念都能解脱啊，一念是触动我们的善根，第二个触动我们的光明，第三念花落果成，进入到我们身心，进入一正庄严。也就是说人家三念的话就可以得解脱，那我们念了几年了，那就念了几十年了，解脱还没有希望，为什么？就不知道，就不懂，是吧？所以我们现在这样一讲啊，你就知道了，念佛也是一样，听法也是一样的。听法首先呢也感觉到自己呀，这个听法法师就是医生嘛，是吧？要实际感觉到自己呀无量劫来造的业病呢很重，有业病啦、心病啦、这个生病啦，充满自己的身心。然后说这种渴望医生，就像那个啊，这个口渴了遇到甘泉一样，就是见到师父的时候，哎呀，我要去听法，就像在贫贫困里面，在这个娑婆世界已经口渴的不得了，然后呢，我要去见法师，要听法，就像去找甘泉一样，甘泉那个地方可以滋润我们的身心。要有这样的心态的话，那你不管再约的话，再约你也会赶过来想听法的。为什么？因为解脱我的生老病死苦啊。就像遇到甘泉一样，我怎么能离开呢？所以要见到老见师父，就像见到大医王一样，来治疗我的病，让我自己脱离苦海。那么不但不见到师父没有这种感觉，还讨厌，就麻烦了。但是说你有病都不治疗，然后遇到师父你还躲我避之啊，躲离，那你就麻烦了，这样的就比较危险啊，这样的啊，这个跟这个法不相应。所以我们讲普贤心品非常重要，在法上面来讲，念佛你念佛为什么念的不虔诚，念佛念的为什么不受用，就为你没有学习普贤行愿，不知道什么叫恭敬，不知道什么叫称赞。不恭敬不称赞就是功过我慢和嫉妒心，知道吗？因为功过我慢和嫉妒心非常强的人，他怎么能学法得到利益呢？功过我慢很可怕的，知道吗？功过我慢的人不管怎么修法到最后面都是老子天下第一，所有不赞叹的人到最后面就是批评别人，知道吗？诽谤别人，批评别人，说不管你怎么修，只要你有一点福报，这样你有一点善根，这样你有一点功劳，你开口讲话就是吐什么，不是吐莲花，知道吗？功过无慢和嫉妒心的人吐出来的是狗牙啊，说狗吐出了好牙，狗会长象牙吗？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必须把功过无慢和嫉妒心给取掉，但是呢，离间作佛跟称赞越来就是解除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解除，念佛怎么能达到受用呢？你想一想。所以那个印光大师，我就真是敬佩他，他这一辈子没有机会跟大家讲普贤行愿，叫人家念阿弥陀佛，为什么？因为娑婆世界那个时候正在打仗，没办法，没机会跟你们讲。所以大家这一辈子遇这么好的因缘，这么殊胜的因缘， 啊，国泰民安，凤鸟鱼肉，饭吃有衣服穿，大家生活起居都有所依，是吧？然后说现在还皈依三宝，各个拜这个样，过去哪有这么多人坐在一起？没有，他动不动就日本鬼子打仗，国民党打仗，然后这个内部这样搞，所以文化大革命把你带着东边跑西边跑，东边跑西，你有机会来听经吗？这样没办法了，是吧？所以多大的福报在这个时代，所以这个时代实践已经成熟了，所以我们来修习普贤行愿啊。所以昨天讲到普贤行愿的时候，讲到大方广普华严经，是吧？华严花就是普贤行愿四大愿王，就是花，花就代表因地，我们就是因地啊，修行啊。昨天已经讲过了，我不再重复了。啊，昨天晚上没来的就太可惜了，不过再继续听也是可以的。那说后面讲盐，盐是什么？盐就是啊，盐就是庄严国土的意思，庄严佛土，以你的功德来庄严，庄严。他说能庄严跟所庄严，能庄严是菩萨们，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是能庄严之也，所庄严的就是十方诸佛，是吧？他说有十方诸佛，我们所做的一切功德都可以供养诸佛，可以供养诸佛。那么说这个四大愿王乃至于观音菩萨，是吧？这所有的普贤行愿都是花，这个花干什么呢？花言言就是庄严，以你所做的因地干什么呢？庄严祝福下化众生，庄严祝福，庄严祝福下化众生。那么所有的愿力都以下化尊身而供养诸佛，这叫因果同时。转就是说华严，华为因，严为果。然后华是代表我们的因力的所有的行为，就下度尊身，就因为。他说上位来讲呢，说供养诸佛就是果，它本地。果上来讲有三种果啊，一个是本心地上，本来就是一切法在果地上升起的。就供养本心地，就是说供的这个桂子供养木头，木头呢就是心地，然后这个桂子是干什么呢？供养指本心地，就是啊这个本心地上的佛，供养这些巨大菩萨们，就是功德中的这个世上啊这个国土中的佛，还有这个十方世界所有诸佛啊，就是世界之主。世界之主就是释迦牟尼佛及十方诸佛，他说菩萨还有尊称的自信，我们都要供养他，都要供养他。那么说我们在这离境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乃至于呢师者普界回向，都要生供养心。他说这供养呢，这一供养都是不可思议的，知道吗？我普贤行愿是一念中日一切法界，日一切尊生心想，在一切尊生心想你供养一切诸佛，在一切尊生，就是说他这个供养不是说我一个人拿一个苹果来供养佛，是在一切尊生心想中供养一切诸佛，就是说带着一切尊生来供养佛。普贤行愿就是四大愿王都是法界心，法界心，因为普贤行愿是在四万众生心中行普贤行愿，他的愿力是在释放众生心中显现出来的，明白？他说释放众生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自信，我们的自信呢是通达十方，通达释放众生，通达释放法界，释放法界，释放众生，释放众生同一自信，同一个自信，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前这一念。他说你现前这一念在释放众生心中啊，释放心中来供养离散佛、四散佛，还有这个因为样的佛，因为他的佛就是尊山自信，四散的佛就是华严会上那个施主施行施回向施地菩萨的自信。那说果位上的佛就是释迦牟尼佛及十方诸佛，那么说我们都要供养他，并且一念之间毫无障碍的供养他们。为什么呢？因为自信没有障碍，自信没有障碍，那所以我们一念在供养的时候，十方世界都有我们供养。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在此世界不管是做了任何的愿力都可以拿起供养，就是说没有任何障碍的供养。 他说啊，不持持戒忍于精进禅定是六啊，施波罗蜜，包括慈悲施舍，都可以供养释放诸佛，都可以供养释放诸佛。也就是说，这供养释放诸佛的这一念的功德是非常大，一般不知道，一般不知道，只有了解华严经的人才知道这一念。这个随便拿一个花来，随便拿一个花来啊，我手一举的时候可以供养所有的诸佛，所有世上的所有诸佛，所有诸佛国土里面的主，所有国土里面的菩萨，所有尊生自信的佛，我都可以供养。为什么呢？我这一念升起的时候，从一念自信中进入变法界所有诸佛国土，所有诸佛世界，所有诸佛境界，所有诸佛本息都可以供养。那么说这个花的供养，那么说我问你，你持戒啊，持戒呀、啊，你持戒也可以供养，你做善事也可以供养。他说，你微笑的脸也可以供养，并且通达十方。他说，这一念供养的功德有多大呢？这叫供养功德，就是说，就像一个人真正了水之大于底，究竟解脱，究竟解脱。也就是说，这个破邪行愿的功德啊，就是念念之间都是圆满，谁修破邪行愿了，他这个功德真是不可思议。那就像什么？这个解脱的快事啊，就是解脱就快事。他说，大家看过那个我们看过段子的那个人嘛，鹏变成人，然后在空中啊，那个人要上水的时候啊，如果你把一条人，我以前我们在供天的时候有一个就是搞了九条人，搞了九条人呢，他当时呢把供天做完以后呢，就把这个九条人放到长江里面去，放到长江呢，说我说这家完蛋了，这个肯定要出现灾难。为什么呢？九条人在长江里一搞的话，会把这个长江给爆破掉，因为人要上天必须要到海里面出来，在海里面因为海水深呢，它要通过海水的力量盘旋上去，知道吗？所以北海有孔，然后长大以后呢，进海水，北海的这个水的力量，旋的力量，才能够都九霄云外，到空中处，才能够到天上去，然后布雨才不能。如果你把一条龙放到潭里面去，那个潭的水还不够它透打个喷嚏呢，是吧？那个水怎么能让人能够起到三天的作用呢？就说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为佛，我们要成佛必须要借助一个什么力量呢？要借助一种大的这种，这个就像那个人一样，要借助海水的力量。就说我们要想成佛，要借助空性的力量，要借助广大的功德的力量。那是这样的盘旋才有余地啊，才能够自消云散到天上，才能布雨护佑众生呢。你在那个坛里面念的这叫吞骨啊、烦恼啊、天的执着，你像成佛，就是在那个海水里就像人一样，你想上天上不了天了，知道吗？所以我们必须要进入到大海，知道吗？那个人就好比是佛，他要到大海里才能够上天，不然的话你就变成一个吗？变成一个坛里面的蛇，不是人啊，是一条蛇，上不了天的蛇。那上不了天的人也是可以呀、啊，是吧？但是上不了天，因为你必须要借助大海的力量才能成。任何东西都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修行必须要借助一种这个般若智慧的力量，就是闻法得到法的这种受用。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心量要大，我们理想要扩开，我们这个修行呢才有一种这个因为气场大嘛，你的这个场面大，所以你成就的果位就比较大啊。第二呢，第二的斤斤计较我们现前的点点点点小小的烦恼。所以这个我们普贤心愿非常，就是说拿着一念之间，不要说因为就供养佛啦，或者一点这种佛报啦，而供养释放诸佛，那怎么供养呢？你心里面要感受到你的心，你的自信里面有喊了释放诸佛，有喊了无量的法，无量的事，是无量的菩萨，无量的事，无量的国土，无量的祝福，都在这一念中升起来了。那我说我这一念的供养无量祝福，应该是无所障碍，即虚空变法界所有的祝福都在一念之中，所有的菩萨都在一念之中，我心里的自信必然通达，它是自己自然而然通达，是因为在这一念中升起来，完全可以做得到。 人在这一念的时候，那就不可思议，知道？你借助你自己本身具备的自信，然后你自信中跟十方诸佛本来是通达，跟十方菩萨的自信是通达，跟越来的大悲心都通达一体。这一念自信借助佛的力量，借助你悟道的力量，借助你的自信的力量，那我问你，你现前这一念供养的功德有多大？虽然小小功德，就是说那么菩萨就悟道，唯尘之功德啊，就是尘沙有恒沙世界嘛，就是说一粒尘里面有恒沙世界，一念里面有无量诸佛，就是说无量世界无量诸佛无佛在一念之中，一尘沙之中，就是我们现前一刹那之中。我为什么不信呢？为什么不相信呢？因为你没有闻到普贤行愿，闻到普贤行愿一定会相信，是吧？所以呢，这个如果感受到你这一念阿弥陀佛就是释放诸佛，你感应到一念阿弥陀佛就是释放功德，你感受到阿弥陀的光明普照于十方世界，所有的众生都在光明中，那你这一念的话也是广大之心，那就像搅了日月大海，知道吗？日月大海经过盘旋，日月天空，然后布雨忽悠众生，这是没有任何的。然后念阿弥陀佛这个世界坏，念阿弥陀佛这个人坏，然后念阿弥陀佛我们是恶业反复，然后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六个字，你就不能够像蛟像那个蛟龙一样就是进入大海，因为心量太小了，跑到潭里面去了，跑到潭里面去了，那你怎么旋转啊？一脚的话就变成泥巴了，是不是？然后泥巴把你黏住，你想飞也飞不上去，你知道吗？有一种鸟啊叫大鹏鸟，那么说抓那个大鹏鸟的时候我们怎么抓，知道吗？大鹏鸟它这个它在地上的时候啊，在那地上的时候啊，它要借助地的这种力量，然后往上冲的时候一上就很高，它必须要借助脚挨这个地，挨这个地，那么挨地它这一挨的时候，那个它那个脚的力量很大，然后呢因为力量就是法性的意思，然后地是非常坚固的，是吧？然后呢挨了个地盘一下，然后呢自射到空中处，然后呢自上九霄里。那么说这个时候你要把它挖了一个槽子，挖一个槽子，那过去抓鹰的时候呢，就因为鹰在抓老鼠的时候，看底下有老鼠的时候，它就腾空而下，腾空而下抓老鼠，抓到老鼠，它帮着老鼠啊挖了一条沟，老鼠的眼那个鹰的眼睛是非常亮的，看到那个老鼠它就看得到，但是他不知道那是一个草子，他不知道那是草子，因为他没有智慧呀。他的脚下去的时候，下去的时候抓那个老鼠的时候，或者抓那个猫或者鸡的时候啊，他底下那个草子，他一个脚一按到你准备上去的时候，结果这里面那个脚它是一个弯呐、啊，然后拉空了，知道吧？拉空了以后呢，就飞不起来。虽然他的一念力量可以冲霄九千里，但是呢。底下呢没有这个，它的底下没有大地，是空的，一拉的时候它没有力呢，一下子就掉下去了，掉下去你这么高也跳不起来，知道？它虽然能够跑九千里高，但是呢如果它底下落空了以后啊，它连就这么一点点高它也跳不起来，知道吗？所以必须要借助这个地底力量才能够冲上去。如果不就这样，人家那个抓鹰的时候就这样，一看它下去飞不起来了，就把它抓住了，没办法跑了，是吧？所以呢我们人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修行呢也不借助这种力量的话，那就很难解脱。所以我们要了解阿弥陀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就是扩开我们的心量，让我们这一条这一念能达到至上九霄，就都九千里这么远，你必须要底下了解这个道理。所以讲法非常重要的，讲法能够悟到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知道哦，师父要讲这个原因是要我这条人到空中布雨，不然的话里面也变成一条死人，是吧？变成一条毫无运气的人，你再有本事的话也飞不上天，是吧？所以呢我们这个每一念能够出现，这就是说你不只是说我们持戒啊吃饭啊人生的所有的善根都能够获得这么大的功德，等到这个道理以后你就修行就很方便啊，随时都是广大的功德，所以要借助它，叫华严啊，大方广佛华严，知道吗？严就是啊，你看在佛经里面，在佛经里面呢， 在讲到功德的时候，你看极乐世界有七重南卷、七重罗网、七重横竖，后面都讲一句话，阿弥陀功德于是庄严。然后极乐世界有七宝池，八观得水，充满池中，池中莲花大于成等，清水清光，黄色黄光。后面呢，阿弥陀成就于是功德庄严。那极乐世界一时之间供养十方诸佛，饭食吃席，就是回来以后吃饭，然后就呢，他说阿弥陀佛成就于是功德庄严。极乐世界有这个种种树，然后非如一分垂灯珠宝横竖鸡宝罗网出为妙境，并于百千堆以右同时居住，我是以自然念佛念法念神。他说阿弥陀佛成就于是功德庄严。极乐世界所有的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光明无量，照射方空，无所障碍，彼不生灭，及其人民无量无边。极乐世界的所有的尊生都阿惟约致，极乐世界所有的尊生都是不退转菩萨，都是寿命无量的。阿弥陀佛成就于是功德，后面加一注，阿弥陀佛成就于是功德庄严，就是说他讲了这么多，就是阿弥陀佛成就于是讲这个体，就是成就于是功德庄严。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修行呢，不要偏向于某一个东西。他说他这所有的都是阿弥陀功德，都是阿弥陀成就于是功德庄严。要了解你的生命、你的法界、你的境界都是阿弥陀功德庄严的时候，你这个一念就称着阿弥陀的功德光明之力量、寿命力量和大悲力量，你的心量就非常的大，容易解法。这个时候这一念阿弥陀佛啊，这一念阿弥陀佛，那自然就像大海里面的一条龙一样啊，必然就会可以啊达到最究竟的解脱啊。这样经后面大放光明华严，经是什么意思呢？经就是上起于离，下起于尊生，就是说我们所有干的昨天我就讲到这个七离七音嘛，七机机就是尊生，就是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代表法，南无是代表我们的心。他说此心此法合一体，是为南无阿弥陀佛。你看南无就是我们现前这一念，这一念是怎么成就的？这一念必下有三个东西，一个前世界、气世界跟无蕴世界，这叫一念三千，三千一念。这个三千就前世界、气世界、无世界。前世界是什么啊？讲了半天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叫无量寿。气世界叫什么？叫无量光。这个五蕴世间情世间叫什么？其实五蕴世间叫无量寿，气世间叫无量光，情世间叫无量大悲。无量大悲，因为情世间是代表境界啊，代表境界感情啊，就是你苦啊乐啊，你烦恼啊痛苦快乐啊，这是情的世界。情的世界是境界叫无量大悲。那说离现前这个一念有三样东西成就，这一念不是自己独立存在的，如果有一念独立存在，那是妄说，那叫得头意识。得头意识就是自己创造一个名词，就是自己啊创造自己，因为自己是独立存在的，然后佛陀跟我对立的。那说离这个念头有无明分别执着，这个妄想，妄想是没有自性，不存在于诸法缘生，它是不存在的。他说这个念根是诸法缘生，诸法缘生。那说就是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寿成就我们的念根就是生命，无量光成就我们的法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无量大悲就是境界，就是你的意根就是身口意，有了身，有了口，有了意，才有你现前的这个一念念成就。那说这个念是由无量光、无量寿、无大悲的缘起，这个一念啊，那这个一念是它的缘起，本来是一体的。这个叫什么呢？南无就是你心前这一念，南无阿弥陀是代表法，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成就你这一念就是我。南无就是我的意思，就一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就是你念的这个念头，阿弥陀佛就念佛，念佛此念叫南无阿弥陀佛，叫佛，就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不可以念四个字，一定要念六个字，因为六个字它是有道理的。很多人说念阿弥陀佛可不可以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有激发腾体，你念，人家问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激发腾体的意思，激发腾体就是我跟诸佛是一体的，懂吗？ 我跟诸佛，我先前这个一念阿弥，这个念跟阿弥陀是一体的，不可以分开。啊，再跟你讲，一念是木头，阿弥陀佛是桌子，这个桌子跟木头是一体的。南无木头，阿弥陀佛桌子，南无阿弥陀佛就是一张桌子，就这么简单，知道吗？就是一张桌子，桌子跟木头是一体的。你说桌子木头会分开吗？这是本来的实相，知道吗？整个的宇宙是什么？阿弥陀佛。现在一念什么？南无，南无整个宇宙，阿弥陀佛，是整个世界什么？南无阿弥陀佛。你不要南无，那你这一念是无明分别执着，你这样一个阿弥陀佛的怎么跟相应呢？在法义上面是讲不过去的。如果你非要念阿弥陀佛，心里知道南无阿弥陀佛也是可以的，因为非要念阿弥陀佛，但是你嘴巴上念阿弥陀佛，你心里知道阿弥陀佛，因为其实还是在念南无阿弥陀佛，也可以了。最好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即是实相，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极乐世界，南无阿弥陀佛就是真语，就是实相，就是佛，知道吗？实际上是没有我，没有人，没有众生，没有受者，就是南无。那么南无阿弥陀佛，那么这个南无阿弥陀佛是什么呢？就是经，就是经，经就是契机，就是众生一念，契离就是阿弥陀佛之法，契机契法，契法就是契机契离，契离是跟法相应，契机跟现前一念相应的，就跟众生相应的。就像无始以来呢，不知道它两个是相应的，就对立，就无明，就妄想无明。就是桌子跟木头会分开吗？它是分不开的。你强行认为分开了，你就是妄想，就像桌子非要把它拆开了，是你妄想把它拆开。就像空中之花，根本没有花，你非要说有个花，把自己的手呢捶自己的眼睛，然后眼睛放花，你就告诉别人，你看天上有花，就不知道你眼睛有问题，你眼睛坏了。其实天上人家是看不到的，只有你自己看得到。所以呢，这个尊身能不能跟这个法界能分开，根本就没有分开过，是自己人。就是说我跟阿弥陀佛相合，实际上阿弥陀佛跟你是不存在相合的道理。为什么呢？因为木头跟桌子从来没有什么相分相合的思想。你说桌子跟木头有分过吗？它根本就没有分过啊，它本来就是一体的嘛。你说什么相合，相合变成一个相合的理念，相合的理念是错误的，那是你的，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分过，就是它就是实相。所以在这个宇宙中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实相，但是实相你必须要明了它这个道理以后，念阿弥陀佛叫离世远远，知道这个道理叫信，这个叫做愿，然后念阿弥陀佛叫做是，这个离世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就圆满了，知道吗？这一念就圆满了。所以呢，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圆满实相，就是实相的圆满啊，对吧？所以呢，这叫经契机契离为，大家紧紧记住，这叫契经不契离，契因就是契机不契离的这个，那就是受伤的小说就是这样的。看《红楼梦》啦，《西游记》啊，就是契因切因，就是喜欢看。你看有孩子都喜欢看《红楼梦》，是吧？看了以后呢，青春爆发，然后就遭遇，然后呢都想做林黛玉，然后个个的病人像生病了一样，然后把自己搞成瘦不拉几的，是吧？然后天天减肥，每天要减肥，就是然后更多呢就看《红楼梦》看多了，《红楼梦》不一定真的是《红楼梦》，你看什么《韩珠》啊，它也叫《红楼梦》。在人人中喜欢爱情都叫红楼梦，是吧？红楼梦影响了几千年，这个红楼梦写红楼梦的这个人一定在地狱底下骄傲，是吧？所以看红楼梦的人基本上都会走火入魔，是吧？都会走火入魔。然后我们几千年来，反正我没有看过红楼梦，但是呢一处传处，知道吗？看到这个电影他也会受感染，但是看到别人那个样子他有感，一本小说都是受了《红楼梦》的影响，然后写的那个诗词都带着这个情，还有那个电视，还有那个锅出，还有那个出租车的那个娱乐客栈，他们爱呀爱的要死啊，那个都是从受了《红楼梦》那个影响。所以《红楼梦》是千古罪人，千古罪人，是吧？所以读《红楼梦》不读《红楼梦》，大家都是祸害。整体来说，影响了几千年人的思想。所以呢大家呢就被活生活跃的堕到地狱。所以看了《红楼梦》是很好的小说，但是呢实际上它叫契机不契理，跟法不相应，跟众生性相应，众生堕落的信息是相应的，知道吗？《红楼梦》啊，《西游记》，看了这个《西游记》以后大家玩世不恭，看了这个 看到这个水浒传以后，大家都变成强盗，每个人都想，你看外面那个嘎巴上面纹身是吧，都受了水浒传的影响，就是也害了几千年的年轻人是吧，三国演义也害了老人是吧，个个是老将教化啊，这个深藏不露，就是说你们心里想什么依然的，特别是北方人说南方人就是都是深藏不露，就是外面是笑笑的，里面不知道是在耍什么玩意，觉得北方人骂南方人就是这样骂的是吧，说南方人好坏因为南方人他这个在山里面嘛，聚酒做什么事情都是喜欢转弯抹角的嘛，转弯抹角，但是呢这是贬义的说法，其实还有褒义的说法是吧，反正就是说南方人呢不管是怎么样都会保护你是吧，就是我恨你还要笑笑的你对待你，尽量的不正面冲突，北方人就做不到，北方人就是我不喜欢你马上正面冲突，我们南方人呢不管怎么样不正面，不是收伸手不打笑脸人，还是给他的面子，这是南方人的优点。整体来说法无定法，没有定义的，也就是说我讲开玩笑而已，也就是说这个世间的这些书籍啊，都是基本上都是欺机不欺你，就是终身喜欢生死的东西，这样喜欢名利的东西。那时候他就写出很多这样的小说、这样的文章出来，还有那个大诗人那些呢，这些人写着那个诗啊，很美啊，传了几千年。你仔细读那个诗的时候，你发现了都是情没办法爆发出来。特别呢，很多人写着感情的这个书、那个诗啊，写的因为人的感情很重嘛，然后看到一些诗人写的感情好符合他的心呐、啊。然后两个在一起抱头而哭是吧，跟几千年的人在一块抱头而哭，就是说几千年人家死了几千年了，你还跟他一起在哭，也就是说书是干什么，他说写书写的最成就的是什么，就是让几千年一个人看到他还在哭，他把他的悲伤的心呐，他的无聊的心呐，他自己寂寞孤独的心呐，用诗写出来，他学出来把自己的心写出来，写得好感人，然后几千年以后看到还想哭，知道吗？就是他认为他已经成功了，其实他不知道把自己的痛苦已经存到几千年以后，知道吗？几千年以后再跟他一起散心，是吧？让这块散心，就是传播这个他自己。就说现在我们修行人也有这样的这个情况，比例来讲嘛，自己念佛没念成就，还叫辩解，就是说自己这样的修到最后也没有任何成就，就得到一些经验。然后自己没有成佛也没有成就，把这些经验告诉别人家，然后呢人家也按照他那个经验修到最后面他也没有成就，但是这种经验不能代表是成就的，不能把经验当成就，知道吗？这是在生活中你念佛啦，得到一点清净啦，得到一点感觉啦，得到一点神通啦，那不是成就体。但是你没有成就会叫别人家，你比例来讲嘛，行波舟啊很苦啊，但是到最后面还没有成就，然后你自己走完以后自己走不动了，这别人的即使走，因为你说了一辈子波舟上面都没有修成佛，还没有修成就，为什么又叫别人去走呢？我记得有一个人嘛，他闭关，他自己也闭关，背着这个修到最后面自己还翻不了，然后人家来的话也闭关，反正人家闭关，那一个人也闭关，背上背黑光，就是不要光明，让别人家念佛，怎么念佛呢？那么到南无南无十八念，一天念40万声佛号，他自己没念的时候叫人家念，关了49天以后出来以后人脸色泛黑啊，就是说身上毫无光明，就是说他念到自己这个好像念的这个念呢，后来出来以后呢，就是后来他就悟到一个东西，悟到一个什么东西，他讲出两句话，一，这个人叫我这样念的人，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在牢房里住过，他所受的苦他要别人来受，就是自己受的苦他不够，他是别人家跟他一起受苦。第二件事情呢，我念了四十万声佛号，每天40万声，就打了40万个妄想，40万个妄想。他说这两种东西都是错误的，知道？自己没有成就的也不要随便交给别人，你自己就是把自己的那些修行的一些经验告诉别人，那是整天都是害人的东西。也就是说，这叫欺机不欺你，这是非常有问题。所以我们要依经说法是非常重要。佛陀讲话他就是那么圆融，我就感觉到佛陀太伟大了。所以我这一辈子我就跟佛死我也心甘情愿，我绝对不会跟某一个人走，我就跟着佛走，知道吗？ 是因为我讲法就讲佛法，我不讲我自己生活中的经，我也有经验了，我不告诉你，因为我经验我还没成就，我的经验没有成功，我也没有成就，我不想把经验告诉你。我经验告诉你以后，你回家去，我按照经验去做的话，结果你也成就不了，你不一定有我这个善根和福报。然后你做了以后，你做了以后搞到最后面，就像一个法师讲，放下吧，叫众生都放下吧。后来众生就说什么都放下，境界都放下，什么都放下。后来老了以后呢，没钱治疗，生病了没钱治疗。后来法师问了，他说没钱治疗，你钱到哪去？师父叫我放下了，我什么都放下了，那没钱治疗怎么办啊？我问你怎么办？生病了没钱治疗怎么办？这个放下的这种观点，过分的强调放下是危险的，知道吗？这些婆婆，你想想，你们这些人，你放下放下以后，全部交给产，我叫你放下，你们特别听产婆的，全部放下了，因为你们个个都得病了以后，我没办法给你治疗的。然后你没有钱治疗，我问你怎么办？你怎么办？过分的强调放下是错误的，先让他得到，得到以后他就不怕死了，知道吗？得到以后你说朝闻道夕可死也，我早就闻到佛法，得到珍贵的佛法，我死都不怕了，车子压死了，这个船淹水淹死了，我都不怕了。那你可以放下，因为你得到珍贵的东西了，你得到佛法以后才放下。如果你没得到 佛法的时候，千万不要叫人家放下，老百姓根本听不懂什么叫放下，知道？如果你要是叫他放下，他就又把所有的财富、所有的钱财、妻子也不要了，丈夫也不要了，财产也不要了，这个儿子也不要了，然后跑到庙了。因为他的吸气来了，你又不要他，就像婆婆跑到庙了去，我儿子也不要了，就跟媳妇也吵架，跟父母也吵架。我听师父的话，我一切都放下，我到寺庙来。结果你自己一斗气在寺庙跟这个吵架，跟那个吵架，跟那个吵架，师父看到讨厌他了，我滚蛋。然后滚蛋，什么都放下了，家也回不了了，到哪里去？你说放下人到哪里去？你看留根房子准备回家去，虽然孤独一生的话，最起码还有一个房子住，你连房子都不要了，连房子都没有，看你怎么办。所以这人叫人家强迫的放下都是害人的，知道吗？所以告诉别人家一定要得到法以后啊放下，那得到法的人的话，他身心柔软，什么都可以转变，自然在生活中，在佛法里面，在社会上，你都会得到非常远远，不会，一定会解脱，是吧？所以强行的叫人家放下，那这个是有问题啊。所以这个经啊，经典，所有经典要七机七理，只要七机七理就是限量，知道吧？七机七理就是限量。释迦牟尼佛讲，就是说七理不七机，释迦牟尼佛绝对不会说。释迦牟尼佛还有说的法没有说，有多少呢？有大海水，就是说有大海水那么多水还没有说，为什么不说呢？是因为气力不气机，就是说对于娑婆世界来讲已经不气，就是跟你们没有关系了，跟你讲了没用，因为不气不气不气些我们这个机，跟我们讲没有用。释迦牟尼佛说讲的法跟我们对，那绝对不会说。释迦牟尼佛这一辈子他绝对不会做到八地以上的菩萨，就不做细嫩之事。什么叫细嫩之事？就是摘下眼睛都是有原因的，知道吗？不会无缘无故的摘下眼睛，知道吗？那么每走一步路都是有一定的原因，释迦每走一步路都是堕无量众生。那么不会无缘无故的吃饭没事干，在外面聊聊天呢，走一走转一转呢，释迦牟尼佛八地以上的菩萨就没有细嫩法了，没有细嫩法，每走一步路每讲一句话都是在利益众生，都是以大悲心相应的。那我们就不一样，我们常常戏嫩。怎么叫戏嫩呢？除了跟大家讲法之外，剩下的很多地方都在戏嫩啊，转转呢，公园的转转，走的为什么要走的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走的，就是无聊去走一下转啊，在东边看看，在西边看看，为什么的不知道，就是要看一下舒服一下啊，爱这个恨恨那个，为什么呢？因为无聊，先找一点爱再找一点恨，就是这样的，无聊的很。也就是说我们就在做一些非常毫无意义的事情，但是我希望大家呢，这些呢我们是断不掉的，很难断掉，但是呢尽量的减少，尽量的减少。没有事情呢即进处，有事就做，没有事情如果跟你有因缘 你就去做，就厨房里要烧饭了，你一观察，哎，厨房里要我，我就去。哎，大殿里需要我，我去。他说一定要对鸡，有鸡来了你才正等，没有鸡呢就静静的在那个地方。人家讲一定要等鸡相应才动，是吧？尽量的维护自己的一个清净心，不要呢自己主观的主动的去搞。比如说尽量的呢啊，舍着尊身的鸡，我去做某些事情。所以呢，弃鸡弃礼。那么佛经里面弃鸡弃礼就是限量。昨天我就讲了，所有的比量、欲量、精量、圣言量，都是为了限量。只有限量才是佛法，不是限量就不是佛法。所以这里面我们要非常清晰的了解，佛法一定是限量。我们在坐在这个地方，所有的念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名号，阿弥陀佛的光明寿命大悲心都在当下，都在当下，持戒也在当下。你说持戒啊，是过去戒呢，是现在戒呢，是未来戒呢，还是在当下？无常还是在当下？就是说无我缘起还是在当下？就是说释迦牟尼讲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都是在当下完成的，没有离开当下。只要你离开当下这一念，全是妄想，叫做非量，非量全是妄想。就是说我们不要在非量上面下功夫，一定要在限量上面持戒，也是当下的事情，当下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念佛，阿弥陀佛在哪里？无量光无量寿大悲，所以我念阿弥陀佛。空性在哪里？当下一切法，一切也没有自信，就是空性。空性在哪里？当下，是不是？那说这个念根在哪里？你念什么也在念，昨天念，今天念，明天还是这个念，昨天也是现在在念呢、啊，未来还是现在在念呢、啊，永远在当下这个念，知道吗？在当下这个念，所以都在当下，要认识到这个问题。当下就叫限量，限量，我们活在限量之中。你在思念儿子，思念儿子，也是你现在在想。某一个人在骂我，昨天那个人在骂我，昨天某一个人在诽谤我了，那你也是现在在想啊，是吧？现在想昨天，那你也是现在在想呢？一定是当下在想，知道吗？不是昨天了，是现在了。你把现在，那是昨天那个到底在不在呢？你都是在当下。你想着昨天的事情，那你心就辗转昨天的过失。因为你想昨天的善，你心就辗转昨天的善，就是说存心造因，知道吗？你脑子想某一个，大概在经典上面，圣严法师就讲过，他说啊、恶人不宜诽谤，善人不宜诽谤，就这么不要说。为什么呢？善人不一定今天是善，恶人今天不一定是恶。就是说你昨天那个是恶，但是你今天那个人在做善事，犯善在做善事，你在诽谤那个人的时候，但是那个人今天在做善事，你就把这个善人给诽谤了，知道吗？这个人正在做善事，你诽谤昨天的那个恶，那不把今天那个善人给诽谤了，其实你在诽谤善，你在诽谤善，你还不知道，你以为在诽谤昨天的恶，其实在你在，因为你讲的那个人是当下的一念，当下一念，当下这一念的那个人正在做善，那你诽谤那个昨天的恶是你的记忆力，把记忆力辗转过来讲的时候，那个人在正在做善事，你在诽谤他，诽谤他，你说过失大不大？啊，好像你是对的，其实还是错，是不是？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一个悟到心的时候，悟到法的时候，实在是言辞大断，没话说，啊，你要悟到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修行走路要掌握当下的心，念阿弥陀佛。坐车子啊，等一下大家回家去，要回到家里去，儿子可能有限量上的牵挂，牵挂也是你的限量牵挂。你用念阿弥陀佛，用光明，用寿命，用大悲心在念阿弥陀佛，也是念阿弥陀佛，把它化解成了在屋里面出现莲花，然后不断的照，不断的照，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就变成光明的世界。虽然这个世界是污名，可是我心中还是光明的，也这样念阿弥陀佛。所以呢，这个经啊，经《大梵高华严经》，日不是意，它这个日，日不是意，日就是正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修普贤行愿，正日到无量功德，就是说啊，因为它是信解行正。然后揭开如来的真实功德，就是展现出如来的功德。然后说这个如来功德展现出来，我们怎么样的见日呢？怎么样叫修修普贤行愿才能够证日？不可思议啊，这不可思议，不思议，不思议境界，不思议境界就是大方广，不思议境界，大就是自信、佛性，方就是功德。 啊，唯有啊无上的功德啊，这个境界就是任一切众生心，就是任一切众生心，就是法身报身化身现前。你要进入到啊不思议、不思议、不思不议，叫不思议，就不可思、不可议，不可思叫做言辞大断，叫做不可思就是思想，不可议就是口言，思想跟口言都是对立的，都是妄想无明分别。就是说，从过去讲知止为约，指头我在讲话的时候，知止是为了指那个月亮，不要千万不要执着于指头，执着于指头就麻烦了。也就是说，我们在讲话的时候，不要落在意识上面，落在意识上就变成文字了。变成文字的时候，执着于文字是没有意义的，要限量。佛法，大家讲讲，佛法是减法，不是加法。那什么叫减法呢？就是说，减到你自己的失，没有失，完全进入到法性之中，你的生命、你的法界、你的限量的境界，已经进入到大方广的时候，不落在文字上面，不落在思念上，不落口言，因为口言讲话是声音，讲话是声音。如果这个讲话落在口言上，声音跟你没有关系；落在意识文字上面，也跟你解脱没有关系，因为没有任何力量。啊，所以我们讲就是说啊，过去讲就是般若，般若就是文字般若、观照般若与思想般若。他说文字、观照、思想，这个般若就是不思议、不可思议，就是《金刚经》里讲，所谓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为般若波罗蜜。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文字、观照跟思想，和文字般若、观照般若跟思想般若它是不一样的。文字就是经典，观照通过经典产生观照，观照然后呢证实实相，这种讲法有没有道理？这是教学里佛学院教的东西。但是呢，我们的观文字般若，我在讲法的时候呢，你马上就悟到了这个法界的世界有体相用，它的体、它的相用，体就是现前这一念，相就是法界的绝对的相和你现前的所有的境界，这个叫做文字。那念阿弥陀佛的这个念是叫文字，知道吗？然后呢，这个法界看到的青黄赤波，这个也叫文字。然后呢，你眼睛看到的境界、耳朵听到的境界、鼻子闻到的境界、所有的境界，它都叫文字。我这里文字里面，我这个本来就是文字，叫般若，它是空性的，它就是佛性里面展现出来的。那他说是这个文字，文字加般若的时候，它是没有舍的。那舍什么呢？观照是什么呢？断除无明，断除分别，断除执着。就是说，这个我的现前一念跟所有众生的一念同一个无量寿，同一个无量寿。不要说呢，我这一念，我的，不要有加个我，因为加了我呢，叫做无明，是吧？所以我们要断掉的是这一念里面一个我要去了，就我在讲法，这个我要去掉，就是一个讲法而已。他说我在讲法，一个我，这个我的念头出来以后，这叫做无明。我们怎么叫观照呢？把这个文字观照的实实的，哦，我现前一念，这个就是文字。我们这个外面的色身相无触法，哦，这个就是文字。然后呢，我现前看到的眼耳鼻舌身意看到的境界，我这是文字。我实实的把它观照住。观照的看呢，不要动我这一念，然后呢，我不要去动分别这一念，我说我不要动执着一念，因为大方广我要把它罩住，这叫罩住，断除无明，断除分别，断除执着，把那个无明分别就断掉，断掉。但是呢，文字是不动的，一直上是文字，知道不舍。那因为断无明断尽了，烦恼断尽了，分别心断掉了，执着断尽了，然后思想现前，思想现前呢还是这个文字，知道吗？还是你的念根就变成十方诸佛，知道？你的法界变成十方功德，然后呢，你先前所有的境界就变成无量的大悲心，我就到那边去了，你就到文字变成是你了，知道？大方广就出来了，这个就是佛出来了。大方广佛那叫正觉如来无上正等正觉，就是佛。你这样一念无明分别执着，那就是凡夫。所以呢，这个文字加了个般若它就不一样了，不加般若那就是书。我们现在看到这本书，这个叫做文字，但是它不叫般若，因为叫般若的时候这个书就不能够存在，因为它是空性的，知道吗？
有了般若这两个字，它一定是跟空性跟佛性相应。那这个书怎么能是空性是佛性呢？应该我们的念根啊叫文字，是吧？有文字，所以文字观照实相，它是不离不弃的，不舍不取的。有舍有取就不是般若，就不是般若实相，知道？实相的没有取舍，何为如来界？无取无舍，是为如来界。于是我闻，以是复在十位国，其余各功德园，阿弥陀佛啊，其余各功德园大悲咒，其250住，释迦牟尼佛在讲般若经，讲金刚经，他前面加了个于是我闻。这个于是我闻，于是就是无来无去，无取无舍。他现在于是不然的话就不叫于是了，是不是？有于是我闻都是跟空意相应的，再有于是我闻，释迦牟尼佛随便讲一个什么的，像空，前面于是我闻，释迦牟尼佛于是我闻，一时伏在无量寿寺讲空，讲空，然后就不讲了。那你解释这个空的时候怎么解？不能够有取有舍，为什么？前面有于是我闻，是佛讲的，是不是？佛讲的要以佛的这个字界来解空，知道吗？不能够用你讲的来解空。而前面讲常无法师在讲空，那不能加前面于是我闻，只能是常佛在无量寿数大殿里面讲空，那常佛讲就有问题。为什么呢？常佛是凡夫，他不能够以这个凡夫的之间讲空，要以凡夫之间的讲空的话，我现在看到空间就叫空，那个空叫断空或者是有空，那变成之间了。所以呢，以释迦牟尼讲的任何一部经典都要以如来的量来讲啊，这个叫做佛的正见，就是说，我以这三层发菩提心，就是说，以佛的这个心解一切经典，解一切经典。我们解到最后呢，经典变到实相的时候呢，所有的实相都要以如来心来解，以如来心解。《华严经》就是以如来心来解的，以佛的报身来解，不能够以凡夫心来解，一定以报身来解。以阿弥陀佛的报身来解的时候，这个世界都是报身，都是法身，都是化身。是吧？根本没有众生，所以呢，就是说啊，日不思议，不思议就是不可思议，日不思议啊，不思议境界啊，是吧？不思议境界吧？这个不思议境界就是普贤行愿品。什么叫普贤呢？普贤菩萨，普者是法界，贤是体啊。什么叫普呢？就是桌子。什么叫贤呢？就是木头，就这么简单。邪是现前之一念，普及法界叫普邪，是吧？大家看到这个世界是什么？就是普邪两个字，知道吗？现前一念普及大千，就是三千大千世界在一念之中，这一念叫做邪，而三千大千世界叫普，叫普邪。所以这个整个的宇宙实相就是普邪二字，就这么简单，是吧？普邪。那么说你所有的修行不知持戒忍欲将禅定，所有的这个相都是叫普。然后呢，邪就是我们的心。那么说修习普贤菩萨，首先了解心，然后修普贤行愿。如果不了解心的人，修不了普贤行愿。所以密宗里有一个活佛讲，不了解般若智慧，谈不上大悲心，那就变成感起，知道吗？一个人不了解空性的思想，我修一些行都叫情止。所以你了解，你为什么现在念阿弥陀佛都落在情止之内，就是不打空性。如果你把阿弥陀佛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了解了啊，原来现前这一念，这个整个的法界都是阿弥陀佛叫普，然后建立我们现前一念叫做邪，这叫普邪啊，救度一切众生呢，就是说所有的法界就是建立我们众生一念。那说我们这众生一念阿弥陀佛，就是尽虚空遍满所有的祝福，所有的功德，所有利益众生的大悲心都在这一念中成就。所以念阿弥陀佛这一念叫做圆满普贤，圆满普贤行愿。所以这个普贤啊，行愿很重要，有行有愿。行愿就与你与了两一啊，愿是愿，我们讲愿有这个有两种愿嘛，一轮叫圣意愿，一轮就叫俗意地跟圣意地啊。比如说密宗来说，圣意地跟俗意地，圣意地就是般若空性，了解它的实相；俗意地呢，就是叫做呢愿菩提心跟这个 跟这个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叫愿行。那若不行呢，就是愿跟行啊。前面解呢，其实就是圣义谛。前面解讲前面所有的解宇宙的实相，就是大放广，这就是圣义普贤，就是圣义普。那说我们的行愿，行愿力是什么愿力呢？行愿非常重要的啊。那么愿就好比来说，要断一切法，要就叫成为心定。你说你要诸法空相，在一切法上建立空相，在一切事上建立理，就是说在他上面建立智，就是说一切他即智，全智即他，知道吗？这是欧益大师讲的，全他即智，全智即他，全部的他就是智，全部的事就是理，全部的果，全部的因就是果，是吧？果就是一念而已，就是阿弥陀佛。在哪里呢？全部的因。欧益大师讲，非常西方极乐世界是果尊生为因，然后因果落在因上，在根上持果，在因上持果。如果在因上的一念的时候，了解尊生的因地就是这个阿弥陀佛的时候，那么说果上就是佛因，因为佛陀的因就在佛陀的西方极乐世界的因，莲花就是尊生的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所有的这个善的行为，你想在人间所做的善，就离间诸佛称赞如来广义供养，这一切四大愿望，这个四大愿望已经包括了所有的行为，这个叫呢西方极乐世界的因，而这个因，然后这个因呢在果上，果就是它的果位，它的因就在我们娑婆世界，我们娑婆世界里做这个因的时候，你要相信它就是果的回向。所以我们在此世界离间诸佛的时候，就跟阿弥陀佛果位是相应的，不是就光念阿弥陀佛，你在离境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就是说在你离境后面会讲到，离境诸佛就是离境阿弥陀佛，离境阿弥陀佛要了解就是离境诸佛，你念阿弥陀佛这是果落在因上，就是离境十方诸佛，在称赞如来，称赞阿弥陀佛就称赞无量功德，无量功德就是称赞如来，那广修供养，供养阿弥陀佛就供养所有的诸佛，供养所有的尊生，它都是相应的。但是你同时呢，在供养一切尊生的时候，也是供养这个诸佛，它是相应的，不可能是相违背的。所以在无量寿经里讲，三福啊，亦是一切诸佛之因，我们都在这三福之中来念阿弥陀佛，啊，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普贤啊，普贤有道位普贤，因为普贤。就是说啊，果位普贤，所谓因为普贤，就是我们在合掌礼拜的时候那一合掌，知道吗？所谓道位普贤呢，就是合掌的时候遍满十方，在十方诸佛面前、十方菩萨面前、在十方诸佛国土面前、在十方众生心中，都一个在合掌，这叫道位普贤。果位普贤呢？果位普贤呢？就是佛，就是我们的心。也讲我们讲的就是阿弥陀佛啊，这个果位的回向。真正合掌的时候。这里合掌的因为刚才我在合掌呢，其实你在合掌的时候是阿弥陀回向过来了，知道吗？所以这合掌的叫果位回向，果位回向、因为回向和道位回向。有时候因为回向的时候，我们只知道这一念合掌一般是瞧不起的，有人瞧不起这一念合掌有什么用啊，这一念合掌用啊。但是你在修普贤行愿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一念合掌的功德是非常广大的，知道吗？他说在法华经里面说，一低头一合掌见功成佛道，是不是？那么说为什么一低头一合掌见功成佛道，是不是？那么说华严经里那么多菩萨释迦牟尼佛受记的时候都是说下无量劫以后成佛，你知道什么原因吗？那这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尊生不知道这一念的话跟佛文前无二无别，知道这合掌的时候就是果位上佛陀这一念回向心，回向你的我在合掌的这个境界，这个中啊是诸佛法心里面出来的这一念，和跟释放如来的心完全是，因为我这一念心是自信，我自成的时候跟我自信是达到自成的是合一的，所以我这一念合掌是在诸佛心中合掌，在诸佛心合掌就是佛在合掌，所以佛陀在合掌的时候就是佛陀果位回向，所以我这一念。 那么在普贤位上面，他不是讲果位，他因位，就是我在和尚的时候呢，释放众生都有自信。我释放众生都有自信的话，那说自信跟我自信是同一体的，是因为我和尚的时候，释放众生心中都有一个我在和尚，知道吗？就是司法界所有的众生，所有的境界都是在释放众生心中显现出来的。因为没有众生就没有境界，因报跟正报是同时的，没有众生哪有法界呢？法界跟众生同时建立啊，没有木头就没有桌子，没有桌子就没有木头，桌子跟木头是同时出来的。所以你看到这个世界跟我这个念一念的话同时出来的。那么说这个，那我在合掌的时候，释放众生心中都一个我在合掌，是我带一切众生合掌，实际上我跟释放世界所有的众生同时合掌，是吧？是你这个合掌跟释放世界所有，你就是一个合掌，不可菩萨都能知道了。你在合掌达到至诚的时候，释放世界所有众，大家了解释放世界有多么大吗？有多么大吗？那么说，就像恒河沙一样，是吧？他说这个释迦牟尼说，常常说恒河沙的沙，你就用手捧一捧起来，然后叫人去守。我问你要守多长时间？就是一捧呀。现在他说恒河沙的世界，恒河沙的世界，就是一个恒河有多宽呢？有十里路这么宽，十里路啊！这里面的沙子有多深呢？就是里面很深很深，可能有一丈深、两丈深、三丈深，还可能四五丈深。因为几千年来，这个从这个甘熊，从这个喜马拉雅山流下来的沙子，不知道多少已经流到，一直流到印度洋。那么经过了很多的国家，那个沙子是很深很深，我们是探不到底的，因为几层楼可能也下不去，也不知道底下能不能到底。所以那么多的沙子，那宽都有十米宽，这个底下有好几层楼，反正上他说一个恒河有多长，比我们长江还要长，比我们长江还要长。他经过了好多国家，我们只是一个中国国家而已，他经过了好几个国家才到印度，然后到印度洋。那么一个恒河沙的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恒河的沙子有多少，就一盆恒河沙你就已经守不清了，何况整个河呢？那佛陀答了，他说三界大千世界到底有多少？他说三界大千世界就是说把一千个大千世界磨成为整，有恒河沙那么多，一千个三界大千世界的恒河沙。他说因为这个世界还这个众生有多少，世界有多少，还手指不尽啊。那我们这里合掌的时候，三念大千世界磨成为尘，变成恒河沙。那么说这个恒河沙的众生里面，每个众生心里面都有个你在合掌，你说这个功德有多么的大？你讲这合掌的功德有多大？你讲。所以呢，这合掌成佛对我来说，我认为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的说，一生南无佛，见闻成道，合掌低头，那就单掌，就是说一个手拿着这个袋子啊，一个手单掌合掌，然后说看到佛了就单掌喝一下，这个功德都可以成佛，就这样。所以这就是法性里的话，知道吗？所以你低头喝掌都有那么大的功德，你知道？所以念阿弥陀功德有多么大？所以在道位上来讲是尽虚空遍法界，啊，其实就是在国位上讲就是佛性，就是佛在喝掌，知道？所以我觉得说自己是佛，你相信不相信？啊，大家不愿意说，是不是？相信自己是佛吧。啊，好，就这样了，阿弥陀佛。